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是各党派在全澳各地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澳大利亚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人均燃煤发电排放量最高。七国集团已接近就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达成协议，美国参议院赞成向乌克兰提供新援助。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在明天的联邦选举之前，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今天将在全国各地开始他们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反对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将在悉尼开始他一天的行程，会突击访问由联盟党持有的边缘席位。总理将从西部开始第40天的竞选活动，对珀斯的席位发出最后呼吁。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工党在首选投票中以微弱优势领先自由国家党。
联邦选举的一名候选人正在就一个可能影响数千名新冠患者于明天投票的权利的漏洞采取法律行动。库扬选区的独立候选人莫尼克·瑞恩已经开展一项众筹活动，准备就新冠阳性患者的投票规则将特别国务部长本·莫顿告上联邦法院。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人感染新冠，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已建议他们申请邮寄投票，但是许多人无法申请邮寄投票，而且仍然没有资格使用选举委员会的特别电话线投票。瑞恩说，至少有20万1000人或 1.2% 的选民受到这一投票漏洞的影响。
昨天工党公布了其竞选政策成本，数据显示工党将在未来四年内比联盟党多支出74亿澳元，这包括在儿童保育、老年护理以及 TAFE 和大学的额外教育名额方面的支出。工党称这将提高经济生产力，但是反对党确认不会试图收回近200亿元的留工津贴付款，这部分补贴额度付给了那些在大流行期间获利的公司。工党还拨款以允许19000多名持有临时保护签证的难民可以获得永久签证，这是上个月工党竞选时的承诺。反对党的凯蒂·加拉格尔表示，将为这些难民创建一个新的签证类别。
Under the new visa subclass, it would allow the same.
新的签证子类别将允许与现有签证下的支持相同，因此他们将有权工作、获得医疗保险、收入支持、英语教学以及诸如创伤和遭受痛苦后的咨询服务等。
有专家表示，官方失业率的下降可以用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来解释。周四确认的官方失业率为 3.9%， 比早些时候的 4% 略有下降。但女性劳动参与率从今年2月的 62.4% 降至4月的 62.1%， 约有80000名女性放弃了寻找工作。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布坎南告诉 SBS 新闻，应该对失业数字持谨慎态度。
Clearly, it's better to be lower than higher, but we've got to look at this wider range of measures.
他说，显然低一点总比高一点好，但我们必须看一下更广泛的措施，特别是那些完全放弃工作的人。而且，请记住，最近有很多关于需要支持女性的讨论。新冠疫情的一个长期影响是缺勤率上升和疾病水平上升。我怀疑参与率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不仅仅是缺乏工作，而是需要照顾者。而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承受了大部分照顾者的负担。
经过数十年的呼吁，新州通过了允许绝症患者选择自愿安乐死的法案。这意味着新州的绝症患者将能够在18个月内获得自愿安乐死。该法案于周四下午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在新州下议院获得通过。此前经过整整12小时的马拉松式辩论，上议院通过了修正案。该法案由悉尼独立议员亚历克斯·格林威治于去年提交给下议院，联盟党和工党议员被允许对该问题进行良心投票。
一份新报告发现，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中人均燃煤发电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由气候和能源智囊团 Amber 所做的这份报告，将澳大利亚列为20国集团和经合组织国家中的头号污染国。报告发现，澳大利亚的人均煤电排放二氧化碳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Amber 的戴夫·琼斯表示，2021年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电力来自煤炭，而另外 18% 来自天然气。他说，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电力系统非常依赖煤炭和一般的化石燃料。看看其他国家，他们已经有了传统的清洁电力，如水电和核电，而澳大利亚则是从一个非常密集的化石基础开始的。因此，即使你已经推动太阳能电力，削减整个澳大利亚的化石燃料发电，澳洲仍然在电力组合中有非常高的煤炭发电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参议院投票赞成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一揽子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国会三月份批准的140亿美元资金的基础上，美国将再提供400亿美元，而总统拜登最初要求的是330亿美元。参议院以86票对11票批准了这笔资金，每位民主党人和除11名共和党人外的所有其他人都支持这项措施。共和党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告诉参议院，如果不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美国将面临更大的问题。
Aid for Ukraine goes far beyond charity.
对乌克兰的援助远远超出了慈善事业的范围。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塑造美国安全和核心战略利益的未来。任何关心支持乌克兰胜利的成本的人都应该考虑，如果乌克兰输了，成本要高得多。
Should Ukraine lose?
与此同时，七国集团主要经济体的财长已经接近就其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达成协议。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七国集团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184亿美元，以满足其短期需求。德国财政部长兼会议主持人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表示，他希望为乌克兰自卫提供资金支持。
See a number of double-digit billion euros.
我们看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个月内，需要数十亿美元。我非常乐观地认为，我们将能够在这次 G7 会议上筹集资金，使乌克兰能够在未来几个月内保卫自己。
To raise funding which allows Ukraine to defend itself over the next month.
随着俄罗斯军队控制了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剩下的乌克兰战士的命运仍然令人困惑。红十字会确认，以应各方要求，从亚速钢铁厂登记了数百名乌克兰战俘。但是俄罗斯政府表示，过去三天已有1730名乌克兰战士投降，这比乌克兰下令其士兵投降以来承认的人数要多得多。乌克兰一直拒绝透露工厂内有多少人，但确认了在其第一次命令驻军撤离之后，有超过250人投降。
体育方面，在阿德莱德举行的澳大利亚游泳锦标赛上，23岁的澳大利亚人扎克斯达布雷库克打破了男子2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这位出生于布里斯班的运动员比俄罗斯人安东·楚普科夫在2019年创下的纪录快了 0.17 秒，成为第一个在2分6秒内完成200米蛙泳的人。同一天晚上，凯尔·查尔莫斯表示改变主意，打算参加下个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查尔莫斯曾表示他不会参加游泳世界冠军的争夺，但现在他说他会参加，这意味着流行歌星科迪·辛普森将被拒绝首度参加国际游泳比赛，因为只有每场决赛的前两名才能入选国家队。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05 美元、1.104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733 元人民币、5.533 港币、20.948 新台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6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5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8度。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1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